联谊会，陈立峰牧师。
那请大家带朋友、弟兄姐妹和家人一起来参加。然后礼拜天呢，就是下礼拜天，也是陈立峰牧师继续为我们传讲。所以，我知道现在夏天有些人出去，那有的人因为家里生孩子的关系，照顾孩子什么的，但是尽量我们下礼拜啊，也邀请亲朋好友都来参加，好吗？感谢主。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一家人在加拿大办移民的苦事。让大家体会一下，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仍然信得过神，并以神为荣的例子。讲到移民呢，我相信每个人的遭遇与感受及等候的时间都不同。当我们全家要到加拿大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想到移民如此的困难。很多人告诉我们，在加拿大办移民大约等候一年左右就能批下来，并且我们是神职人员，不用面试，如此呢可以节省很多的麻烦。然而现实却不是如此。当我们去加拿大的前一个月，发生了911事件，之后一切都改变了。这事不但恶化了中东与美国的关系，也让人眼睁睁地看见末日的悲剧与生命无情的被摧毁及恐怖暴力的可恨。此事件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于是呢开始怀疑一些人是否与恐怖组织有关。就这样，整个西方卷入了阴暗的恐惧、愤怒与争论中，也因此就影响了我们移民的手续与时间。当我们到加拿大渥特路滑铁路的时候，才开始办移民。刚去呢什么都不懂，英文也不好，于是就有人介绍在 Toronto移民顾问。我特路到 Toronto 呢开车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距离。他是一位年纪很大的洋人我们办移民的时候，移民顾问跟我们说，神职人员呢大概十个月左右就能办好移民然而过了一年四个月之后，我们才收到一封有移民局寄来的信，就是移民局通知我们需要到西雅图面试的顾问。这个时候呢，移民顾问跟我们说应该去 Detroit 底特律面试，比较方便也比较近，很近啊，我们可以开车过去。那西雅图的话另外一个边因此呢他就建议我们由他来带我们写信，一封信告诉移民局我们想要改那个面试的地点，改到 Detroit 因此呢我们就同意他的建议然而这封信寄出去之后又等了快半年，之后呢我们一直找不到移民顾问，想要问个清楚到底怎么会这么久， 可是一直找不到他。后来才知道移民顾问因为心脏麻痹过世，他的秘书也找不到我们的文件。后来有人告诉我们直接进入移民局的网站查看我们移民的进度到哪里了。那个时候已经是三月的中旬，经过我们查看才发现，原来哈、移民局已经敲定我们去 Seattle 面试的时间，就是5月13号，而我们却不知道，原来移民局早已寄信给我们了，就是面试的时间与地点及面试的时候要提出的文件等内容早已寄到了 Toronto 的移民顾问那里。然而当他住院的时候呢，却没有交代别人来处理这件事，就这样这封信一直放在他的抽屉里很久。后来经我们一再的询问，也托人到他的办公室，移民顾问的秘书才找到了通知我们去 Seattle 面试的信。然而当我们打开信封的时候，距离面试的时间只剩下一个多月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想赶紧去办美国签证，以便可以去 Seattle 一趟。然而这时我们才知道，要办美国的签证必须先要跟美国大使馆预约，你不能直接过去。然而托伦托的美国领事馆的预约已满，直到5月13号才有位置可以办签证。可是我们移民的面试就在5月13号的早上，那就表示我们无法准时抵达美国底特律西雅图加拿大的移民局面试。看起来所有的希望都将落空，无论怎么做都不太可能。此时呢，我们心里实在很着急，也感到相当的泄气。申请移民都已经快两年了，两年多了，然而这么不顺利的事竟然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当时移民局叫我们去协同面试的时候就答应过去的话，移民老早已经办好了，现在却为了换面试的地点又得要花将近半年的时间，到头来还需要去协同要面试。这已经过气的了，还加上为何移民顾问突然身亡也没有人通知我们。更离谱的是顾问的秘书也没有马上找到我们要的文件，经过一番折腾呢，好不容易找到文件，时间又太紧迫，也无法在托伦托的美国大使馆办理美国签证。如此看来啊，我们的移民啊就有问题了。这时有人帮我们上网查询啊，并告诉我们蒙特罗的美国大使馆啊有空位可以预约去办理美国的签证。这时呢，我们就马上就预约啊，一家人于是便匆匆忙忙的去到蒙特罗办理美国签证。摩托罗到蒙特利尔开车大约要8个多小时的距离，我们也不懂得路，正怕会迷失方向。好不容易全家都上路了，却在去蒙特利尔的路上遇上了倾盆大雨，几乎看不见前方的道路，开车也十分危险，加上暴风雪下得太大，行程比预期慢了许多。 原本我们计划当天晚上会到达 Montreal， 然后然而冒着那么大的暴风雪去 Montreal， 不但危险，也没办法快，因为大家都开得非常的慢，根本到不了。我们在Toronto每次冬天的时候，大家都开非常的20、30，非常的慢，因为路很滑。于是我们只好在Toronto和 Montreal 的中间城市哪里啊 ？Kingston， 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才抵达了 Montreal。当时是3月天哦 ，Montreal 还是相当的冷，都是零下。到了 Montreal 的美国大使馆前，在那么冷的天气之下，竟然需要在路边排队。一个一个的接着顺序慢慢的才能进去大使馆里。我是超级怕冷的人我们的两个小孩更不用说了，都是 baby。 门前的警卫问我们有没有准备好那个办签证的现金及文件，我们说有，然而啊，我却怎么也找不到预备好的现金。我们又回去车子那里，翻了所有的行李，还是找不着。他们说没有预备好现金，就是美金啊，就不能进去大使馆内。我们只好呢，继续在外面排队。杨牧师呢去银行换美金，然而银行的门还没开啊，又要等一会儿啊。如此呢，我们只好站在外面多等了20多分钟。我的小女儿呢，由于太冷的关系就大哭了。于是呢，就拜托大使馆的警卫啊，容让我们进去那个门内等候。这是他才准许我们进到门内，但还是不能进入大使馆内。它有两个门嘛，就是这里一个门内而已。后来逗了呢十几分钟，杨牧师呢就从银行换了钱回来，我们才进入大使馆内，也顺利拿到了美国的签证。然而这一番折腾呢，我跟小女儿都得了眼中的感冒，卧病好几天，好不容易拿到了签证，然而我们还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移民局规定哈，面试的时候呢不能带小孩参加。这是我们的小女儿才2岁多，又是非常的怕生，如果嫁给别人看成不成的哈。然而情势所逼啊，我们只好决定请人来照顾小女儿和当时11岁的大女儿。我记得当我们离开家门的时候，小女儿哭得死去活来，如同生与死别一样。我们在鞋头待了4天哈。我们根本没有心情去面对面试和观光，满脑子都是小鸟的哭声和担心。在西雅图见了移民官哦，移民官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根本不用来面试的。在一封寄给移民顾问的文件中，通知我们只要寄一份缴税的证明文件就可以拿到移民了。然而因为我们迟迟没有任何的回应，他们只好把我们叫来面试问个究竟。当然呢，那封信我们根本都没有看过，可能这封信也搁在移民顾问的某一个抽屉里面吧。当我们 告诉移民官所发生的这一切，移民官才恍然大悟。之后才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拿到了移民纸。仍然前后为了移民等待的时间却有三年之久，也弄得我们身心疲惫。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历见困难逆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它呢？先知哈巴谷告诉我们，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们仍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神喜乐。哈巴谷是犹大国约书亚晚年一直到约西亚王死后的时期的先知。当时在国内国外都有一些复杂的危机状况出现，约西亚王死后，南国犹大自此陷入埃及的控制之下，约西亚王的改革变前功尽弃，百姓立约书亚之子约哈斯做王，约哈斯不听埃及的指挥，做王三年三个月就被掳到埃及。按讲法老呢立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约雅敬做王，当时国中罪恶极大，君王和百姓呢都拜偶像，远离神的道。神就差派耶利米先知劝导约雅敬王和臣民归向神，并遵循神的道，且归顺巴别伦。然而约雅敬王呢却不听先知耶利米的规劝，甚至呢把耶利米所写的书给烧掉。约雅敬王呢起先服侍埃及，后又归顺巴比伦，后来却背叛巴比伦，导致巴比伦大军临到耶路撒冷。约雅敬在战乱中驾崩，他的儿子约雅金登基投降巴比伦。当时有一批人随从约雅金王被掳到巴比伦，巴比伦王在耶路撒冷立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西底家做王，西底家最后也背叛了巴比伦，南国犹大就在他的手中亡于巴比伦。哈巴谷就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做先知的，这正是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的时代。然而先知却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他的喜乐是来自于神的救赎，也是一种对神的信心而来的喜乐。哈巴谷书论及巴比伦是被神所使用来审判犹大，最后却会灭亡，这带给濒临亡国边缘的犹大国安慰和鼓励，更使人看见永生的神在万国万代中掌管一切，并看见先知本身信心的挣扎以及得胜的历程。哈巴谷书呢以隐气开始，却以欢呼作结束。全书告诉我们，信心得胜的秘诀在于紧紧的抓住神。 神教导哈巴谷，神是公义的，因而要等候神的时候来到。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至终荣耀被罚，审判中的生入乃是对神的信心，因为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就是整个哈巴谷书的重点。哈巴谷呼吁犹大百姓，虽然在一切最不好的环境之下，仍然因耶和华喜乐，因为耶和华至终要使信靠他的人得胜。明白吗？虽然办移民的过程不是很顺利，也有很多折腾与焦虑，然而感恩的事仍然很多。若细细数算神的恩典，仍会叫我稀奇赞叹神的安排。我跟大家分享几项。首先要感恩的是，当我们知道无法在两个月之内在多伦多的美国大使馆预约的时候，有一位极有爱心的弟兄主动帮我们查询蒙特利尔的美国大使馆，并告诉我们可以预约。第二，不但如此呢，那位弟兄呢还愿意拨空亲自开车送我们到蒙特利尔办理签证，也顺便带我们去当地游玩旅游。第三，在去蒙特利尔的路上遇上了暴风雪无法前进的时候呢，那位弟兄就打电话到住在 Kingston 的朋友，告诉他我们的情况，拜托他让我们住一个晚上。就这样呢，我们就住在那位弟兄的朋友的家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平平安安的到了蒙特利尔。第四，我们在蒙特利尔不但办好了签证，也去了一些景点观光。蒙特利尔很漂亮，并住在那位弟兄朋友的家，住的也挺舒服的。第五，在我们去西雅图的那四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有一家人愿意负责百天帮我们看两个小孩并照顾他们。到了晚上呢，另外一位姐妹不但给小女孩洗澡，还愿意陪他们睡觉。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呢轮流带孩子去玩，好让孩子不但不感到孤单，他们安排得非常周到。第六，当我们要去西雅图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奉献给我们免费的飞机票，让我们不用花钱去西雅图。第七，刚好我们华神的同学就住在西雅图，就相当欢迎我们去住在他的家。他不但接受我们，也带我们去移民局面试，并带我们去观光，让我们不仅能目睹西雅图的好景色，又能够再拍西雅图夜未眠的这部电影的海淀上漫步。第八，至于在蒙特利尔找不到的那个美金啊，原来是我是塞在我的手册里面，后来找到了，就成了给那位同学的奉献。第九，因为没有收到移民局的文件，才能去一趟西雅图看看他的美丽也因为无法在多伦多办签证，也去了一趟蒙特利尔看看他的美丽而且一路上都有人款待我，实在有说不完的感谢。 有数不尽的恩典。当我受上恩典的时候，发现值得感恩的事还真不少，不会少过我们遇见的倒霉事。何况在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我们能镇定处理，随机应变，并学习忍耐、警醒、祷告的功课，这都是神的恩典。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却应许我们可以随时向他支取恩典与力量。所以直到今日，我仍愿像先知哈巴谷一样的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所处身的环境是无助与失望的，但当他面对当时的环境时，却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对神的信心并不建基于在环境上，相反的，他对神的信心改变了他对事情的看法，因而产生了相应的心境。事件本身很重要，但是对该事件的诠释以及如何反应则更为重要。有一位大学的教授上课的时候呢，提及神的存在。当下课教授出去后，大家都想休息的时候呢，有一位不信主耶稣的学生呢，到前面在黑板上写着 God is nowhere， 神不在何方。当他得意的回到自己的座位的时候呢，有一位信耶稣的同学呢，也上前并在黑板上写一样的字，只是空格不同，他写着 God is now here， 神正在这里。因着信，同样的字眼却有不同的看见。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懂得数算神的恩典，体会信心的奥秘。那么什么叫信心的奥秘？让我们一同来念罗马书第四章17-21节，请。
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仍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同一死。
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的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
但愿神的恩典充满我们，能在一切的事上以感恩的心来经历信心的奥秘，在无可指望中能因着信，心里得以坚固，满心相信神所安排的一切皆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有时候我们走行的幽谷，有时候我们的环境好像无花果树不发旺，然而求主让我们靠着信心，因耶和华欢心，因耶和华的救恩喜乐。主啊，求主帮助每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生紧紧抓住你，懂得数算你的恩典，以感恩的心来面对我们一切的困难，过得胜的生活。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感谢金传道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见证啊，真的也是很大的。